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六节。《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六节，我来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阿们。神称大卫为合我心意的人。大卫也把神的保守看为最重要的事情，因此大卫如此告白，诗篇二十三篇一到二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看电视节目《动物王国》的时候，有时会看到各种动物在过不是太宽的河流的时候，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动物游泳的技能并不差。尽管它们并不像青蛙或鹅、鸭、鹅那样有蹼，但它们依然能够顺利的过河。即使河水看起来有些湍急，野牛、斑马、羚羊等动物也毫不畏惧地跳入河中渡过，口渴时还会在河边喝水。然而据说羊不会游泳，如果羊掉进水里，羊毛就会像海绵一样吸水，变得很重，会把羊拉向水底。因此羊对流动的水感到恐惧，即使口渴也不敢在流动的水中喝水。当时牧羊人给羊提供水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是让羊在清晨吃带有露水的草。第二种是挖井或从蓄水池打水喂羊。第三种是用石头堵住缓缓流淌的小溪，使其形成静止的水塘来喂羊。这三种方法当中最常用的是第三种方法。大卫也因此告白说，神引导他到可安歇的水边。可安歇的水边的意思是静止的水。因此 NIV 英语圣经将其翻译为 quiet waters， 静静的水，而 KGV 英语圣经则翻译为 still waters， 静止的水。大卫他作为牧童的时候，为了给羊提供水，他用石头堵住小溪，使其成为静止的水。同样，神为了喂养他这个羊，也阻挡了令他恐惧的事物来保护他。因此大卫在死亡的幽谷洞当中也不怕遭害，因为神的肝和神的杖都安慰他，使他能够渡过忧虑之河。大卫的告白接着继续说道，诗篇二十三篇五到六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杯满意。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当我默默地默想这些话语的时候，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画面： 大卫被仇敌追杀，逃跑至精疲力竭，已无路可逃，觉得自己已经必死无疑，闭上眼睛。然而时间过去了，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于是他慢慢睁开眼睛，发现神的保护屏障正环绕着守护着他，而大卫在大卫面前摆着一桌盛宴，神以最高贵的礼遇接待他，在他的头上抹油作为证明。在神的保护屏障外，敌人凶神恶煞的想要抓住大卫，但因这保护屏障，他们无法靠近。这时大卫领悟到，他一直认为忧虑、烦恼、苦难和死亡的阴影在跟随着自己，实际上比这些更紧紧跟随他的是神的善良与慈爱。因此大卫决心要住在神的殿中。正是神的善良与慈爱成就了大卫的伟大。我们也同样有忧虑和烦恼，经历苦难和痛苦，此外还有许多压力压在我们身上。有时只要扫掉一个让我们最难受的负担，就会觉得没有别的愿望了，但这些困扰往往不会消失。然而保护我们的神的屏障比任何事物都更加的靠近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也提到，有一位拥抱着我们的人，神在创立世界以前选择我们的原因有三个。首先是为了赐给我们基督里的一切福分和天上所有属灵的福气，其次是为了让我们在神面前过圣洁的生活，即分别为圣的生活，无瑕疵的生活，第三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实际上这三种对我们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巨大的福分，表明了神多么看重我们。今天的经文第六节清楚地指出，这些极大的事情得以发生的原因是什么？第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被收养为神的儿女，能够成为继承得到神所拥有一切的人，这一切都是在他所爱的那一位里面赐给我们的。赐给的意思是，虽然我们没有付出任何代价，但神却与牺牲自己儿子为永恒的代价来成就。而在爱子里是指耶稣基督。保罗一直使用基督耶稣、耶稣基督、基督这些词来表达这个意思。我再来读一到五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短短的五节经文当中，七次提到了耶稣基督，这强调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在基督耶稣里发生的。在耶稣基督之外是绝不可能发生的。那么使徒保罗在一到五节当中一直用耶稣基督，为什么在六节中突然改用他所爱的那一位呢？难道是为了避免重复使用耶稣基督这个词吗？然而不是的，实际上在前面已经用了七次之后，突然改用另一种称呼，反而让人觉得意外。在随后的七到十四节中，在基督里这一表达又反复出现。因此仅仅为了避免重复而使用在他所爱的，在他的爱之里，并不是为了避免重复，保罗是有意不用在耶稣基督里或在基督里，而选择用在他爱子里的这个表达。也就是说，在创世以前，神就选择了我们，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获得一切福分和属天的福气，并以成为圣洁无瑕疵为目标，让我们生活成为神的儿女。因此我们所享有的奇妙的恩典是在爱子里开始的，是在爱子里进行并得以完成。圣经多处把耶稣称为在爱子里，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在我们国家，由于儒教的影响，父亲和儿子具有等级的概念，但在以色列这是一种平等和同等的概念。就像兔子的幼崽是兔子，狐狸的幼崽是狐狸一样，人的儿子是人一样，那么神的儿子是神。这意味着当神称耶稣为我所爱的儿子时，耶稣是与神同等的存在，因为神是爱。马太福音十七章一到五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突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爱子这个称呼似乎是耶稣的专有名词，因为神是爱的本质，神是爱本身，所以与具有同一本质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关系也是爱的关系。此外，圣经说神所爱的那位救了我们， 也许新约圣经中非常重要且广为人知的经文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换句话说，所有人都无一例外的是注定灭亡的存在，无法享有永生。但由于神爱世人，他通过他所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使我们得以获得永生。这段经文当中重要的是，神赐下了他的独生子。如果这段经文是说神爱世人，叫我们去寻找他，使凡寻找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我们人类会怎么样呢？在金寨镇的时要走多远才能看到思念中有这样一段内容，门关上了，车开走了，我留在尘土中回想着走过的路，要走多远才能看到思念，心灵触碰心灵使之绽放，要走多远才能遇见那样的世界。另外2016年美国民间歌手、词曲创作人、作家和画家鲍勃·迪伦凭借歌曲《在风中飘荡》，或译为《答案在风中》的歌词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歌词的前半段歌词是这样的，一个人要走多少条路才能被当作人看待，白鸽要飞越多少片海洋才能在白沙滩上安眠，炮弹要飞翔多少次才能够永远停息，朋友啊，答案在风中飘荡，答案在风中飘荡。如果神要我们去寻找他，只有我们找到他才能够得救，那我们需要走多少路，要走多远才能见到神呢？我们该走哪条路，怎样才能见到神呢？这个答案谁能告诉我们？是风能告诉我吗？还是我们自己能够找出答案呢？神为了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赐给我们永生，他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确切地说，他把答案赐给了我们。这个答案就是神所爱的那一位与神同等的耶稣基督。通过神所爱的那一位，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现在我们也成为了神所爱的对象。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三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耶稣让我们变得完全，原因是为了让世人知道我们像神爱耶稣一样，也是被神所爱的存在，这要世人知道。这实在令人惊讶，几乎让人感叹，我们竟然被抬升到如此的高度。为了成就什么样的事情，要派谁去这个工作，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件事情有怎样的规模。 如果一家大型企业希望签订价值100万美元或几百万美元的合同，那么通常会由该部门的最高负责人来负责这个任务。然而，如果合同的规模达到10亿美元或者几十亿美元，那么很可能会由该企业的代表或公司最高层的人员亲自出面努力完成这个合同。如果美国总统或中国国家主席访问我们国家，而外交部的局长前去机场迎接，这将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呢？可能这位领导会立即返回自己的国家。相反，如果我们国家总统访问美国或中国，而迎接的却是外交部的低级职员，甚至机场上没有人来迎接，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不仅如此，如果接待的地点也不是白宫或者中南海这样的正式场所，而是一个海边的小村镇会馆，那么国家的国民会感到深深的羞耻。神为了赐福我们，使我们圣洁，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派遣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这表明神抬高了我们，神通过他所爱的，让我们成了神所爱的，我们成为神所爱的对象，是为了我们更加像神。马太福音5:43-48，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正如天父完全一样，神愿我们也要完全。这句话并不是说要我们成为和神完全一样的存在，我们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如果我们能够成为那样的存在，那我们属性的神就不再是创造主。正如上主所说，神要求我们要完全，要完美，是指在献祭的时候，祭物必须是没有任何缺陷的，完全和完美。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成为像神一样的存在，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国的百姓。帖撒罗尼迦后书2:13-14，主所爱的弟兄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我们，教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得以得救。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主所爱的那些人，就是我们。主希望我们过上圣洁的生活，即符合得救的百姓的行真理的生活。希望我们作为得救的百姓行真理， 因为这条路能使我们的人生达到最美好的状态。有一句话说，妻子漂亮，就算是妻子娘家的门柱也会败。与此类似的西方俗语是 Love me, love my dog， 意思是如果你喜欢我，你也会喜欢我的宠物狗。如果我觉得某人不讨喜，那么他养的宠物狗也会自动变得不讨人喜欢。如果那只是普通的狗，我会觉得果然是和他一样的狗。如果是非常昂贵的犬种，可能就会想，以为养了贵狗就了不起了吗？当然，若是我喜欢的人养的狗，那无论怎样我都会觉得很好。神爱基督，所以我们这些像狗一样、像宠物一样的我们，也得到神的宠爱。有一句话说，那一天 that day 定义了今天 this day。 如果有一对即将结婚的新人，他们的生活将会完全围绕着那一天来安排，为了以最健康的状况进入婚礼的殿堂，也会努力锻炼身体，调节饮食，并且配合饮食计划。此外，为了让婚后生活更加幸福，还会仔细考虑消费问题。购买东西的时候，也会考虑到是婚前需要还是婚后需要。当然，即使在婚礼前几个月，也可以随心所欲的吃东西。如果新郎体重增加到衣服快要破裂，甚至即使穿上破衣服，也不意味着婚礼不能举行。而新娘的婚纱皱了或脏了，也不会因此无法举行婚礼。然而，新娘和新郎会尽力以最佳状态准备好他们的服装，并且穿上最洁净的礼服来迎接婚礼。没有新人会故意在泥地上打滚或弄脏自己的洁白的婚纱。是洁净的衣服，是洁净的礼服，洁净的礼服是新郎和新娘的喜悦和荣耀。如果我们以神通过永远神所爱的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如果我们又真心的相信神，当我们每个人在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就能够认识到总有一天要站在神面前，并且直到那一日为止，我们要在各自的生活当中努力过好圣洁无瑕疵的生活。为了更加忠实地过好这样的生活，让我们每个人向神敞开窗户，随着我们在神的爱里面以神所爱的人的样式行走，时光流逝，主那永恒的大磐石的形象会越来越清晰显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认识到神在世界创立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赐给我们基督里所有的福分和属天所有的祝福，使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过圣洁无瑕疵的生活，并把我们接纳为神的儿女。这一切都是在他所爱的那一位里面完成的。如果我们相信神把我们从不顺从的儿女和愤怒的儿女改变为神的儿女， 并且我们也成为了在神所爱的爱子里面是被爱的存在。求神帮助我们活出与此相称的生活，就像婚礼前的新郎和新娘专注于那一天并调整他们的生活一样，愿我们也不忘记我们将在这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面对神，愿我们的生命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像神所爱的耶稣基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